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聊的不可忽略的男性健康问题。让我们来欢迎现在透过 Google Meet 视讯呢，跟我们来做YouTube 上面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广播的连线的是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罗宏源罗医师。嗨，罗医师，早安。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那么为什么要来关心男性的健康问题呢？怎么感觉好像一年只有在父亲节前会来关心一下男性？其实不是这样的，是因为我觉得男生哦，总是就是有点就像我说，就像庄智渊给人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你就看着他一个人很努力的背影，好，那他也就是一个人这个自己只身赴这个比赛的场地。那也没有人陪伴，我觉得很多很多男性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就是他撑起了一个家，然后有苦不说，有泪不轻弹，但其实爸爸这种或是老公这种坚强的形象的背后，他们的健康状况并不是没有，他们并不是比女生要来的健康，而是因为他们常常不讲，而且我觉得普遍男生都比较忽略自己的健康，我觉得这是真的，而且就是不爱看医生。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家的男生哦，不管是爸爸还是老公哦，都很讨厌看医生，叫他们去如果说他们说有一个什么状况，请他们去做个检查，简直很像要他的命一样，你知道吗？这男生为什么这么不喜欢看医生？罗医师，你自己身为医师，你是医师也是男性，你觉得你医生会去看医生吗？还是会吗？
当然也是会咯。那我觉得那个观察的非常的正确哦。那我们常常在那个不管是健检或者是门诊的时候，通常男生来看病，大部分都是会被推着来，不是被太太拉着来，就是被女儿们推着来的。大部分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情形。
真的，对不对？可是你看，女性其实是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而且女性是比较愿意向外求助的。男性哦，真的是通常到了诊间都是不得不的状况，然后呢就是被压着去的哦。刚刚罗医师说是被推着来，这好可怕哦，已经到被推着去的程度，母汤啦。所以我们今天要请我们广大的男性听众朋友来这个关心一下自己好不好？还有我们的女生呢，听众朋友也关心一下自己的另一半或自己的爸爸。我们先来讲一下哦，罗医师也为我们整理出了男性健康五大观察重点。那这五大呢，分别是腰围、心血管疾病、肺癌、肝脏跟射护腺哦。刚刚我们说要讲男生的健康，所有的人一面倒说啊，一定射护腺啦啊！抱歉哦，男性不是只有射护腺的问题哦。我们交给罗医师来帮我们解读一下男性健康的五大重点。
那我们首先来谈第一个腰围哦。我们知道古时候人家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大肚腩的时候，就要非常的小心。可能要解读他的身体健康，可能要特别的注意。那为什么这个大肚跟这个身体健康有这个密切的关系呢？因为大肚其实通常都意味着内脏的脂肪量比较多。那什么叫做大肚呢？那通常我们的定义是腰围如果超过90公分以上，那女性呢如果超过80公分以上，我们就会定义为它是一个内脏型脂肪过多。那这个内脏型脂肪过多，它会跟一些代谢症候群有关。那代谢症候群呢，又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等等是有关系的。那所以这个内脏型脂肪多哈，不只是外观上的困扰，而且是健康里面非常大的一个隐忧哦。这是第一点。
好，所以这个腰围哦，腰围刚有看到这个，它就会影响到很多其他的问题。那当然这是第一个重点哦，所以呢，听众朋友们现在先看一下你自己的腰，你的腰围现在是不是有超出刚刚所说的这个安全值的范围？那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肺癌、肝脏哦，以及大家都认为男生一定会有的射护腺的问题，是不是也可以一并来跟我们做分享？
是，那第二个大的重点就是那个心血管疾病哦。那其实心血管疾病它跟很多的危险因素有关哦，例如说年龄哦就是一个大的因素。那根据统计，男性如果超过45岁以后，那当然女性如果过55岁以后，这个大概都是心血管疾病比较高风险的年龄。那第二个，如果同时有罹患高血压、糖尿病，那本身如果有抽烟哦，那甚至如果说你的家族史里面有这种心脏血管的疾病，那也是这种高危险群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尤其是男性哦，刚刚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因为社会赋予他一个比较强者的形象哦，那这里其实我们就在想说为什么男性哦他罹患这个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哦要远高于女性哦。那第一个当然是男女在生物性别上的不同，因为女性她本身有女性的荷尔蒙，那根据研究，这些女性荷尔蒙对于心血管是有保护的作用，所以女性为什么会在这个更年期之后呢，心血管疾病才会开始增加？那男性先天上就没有这个女性荷尔蒙的优势哦。那第二个，谈到一个比较有点哲学的问题哦。那我们在那个人工智慧的研究里面哦，常常在建立模型的时候会讨论到一个几率论哦，叫做马可夫模型。那这个马可夫模型哦，它就要讲说，我们的未来哈，你的未来就是今天的你所决定的。那今天的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的呢？就是你之前的你所决定的。
对。那
所以为什么会这个男性罹患这么多就这个高风险的疾病哦？那主要也是，因为男性在社会上被赋予一个强者的形象，也就是说他对于一些疾病可能比较不愿意去揭露，好像这个会被这个看清哦。那所以在有一些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也往往就比较忽略它。那加上通常在过了50岁以后，很多疾病才会慢慢的出现。那这些疾病其实不是突然出现的哈，就像一颗气球要爆破前哦，它通常不会突然破掉，通常是慢慢形成的。也就是说，过去种种的一些生活习惯呐哈，或是对健康的忽略，然后逐渐之后造成的。那可能最后有一根压倒骆驼的稻草，那才让整个健康出现问题啊。所以心血管疾病哦，确实有一些危险因子需要提早去管理哦。有血压高的需要把血压好好的控制，糖分高的要把糖分好好的控制。那如果有抽烟的，其实最好是要去戒烟，然后让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能够降低。
我们确实有看到，就是说因为讲到心血管疾病，大家就会想到三高，对不对？那这个三高里面，其实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还是高胆固醇，都是男生比女生高，对不对？
对，没错。对对对，
所以其实
主要这个
好，请说。
主要是这个大部分就是跟我刚刚讲的跟一些荷尔蒙有关系。
对。
那加上男性哈，一般来说他的生活习惯比较没有那么的好，例如说他可能对于外观上比较不在意，那他可能在饮食上也比较不忌口。那当然最近几年慢慢有一些运动的风气，不过传统上男性比较专注上是在他的工作，而不在于他的外形。所以这些种种因素哦，容易导致我们刚刚讲的这些三高的问题会比女生还要严重一些。
可是我觉得男性，我觉得不会耶。我现在开始觉得身边的男性都很注意自己的体态耶，尤其是这些年开始这个重训之后啊，我们这个有几个太太都在想说，到底为什么老公突然间迷上重训？你知道以前哦，有这种这个老公突然间开始疯狂健身哦，你知道那种看八点档看多都会知道，觉得他是不是在外面乱搞啊？为什么突然间开始注意自己的仪容啊？干嘛突然间要练八块肌啊？但是呢，我们现在要放宽心胸一下，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一定是好的，对不对？比如说真的有一些本来腹围腰围比较大的男生，因为加入重训行列之后哦， 真的这个 腰腹围减少很多，这其实是关心到他整个身体健康的，对不对？
哎，对，没错，因为刚刚提到的那些内脏脂肪哦，事实上它会释放很多的脂肪酵素，
嗯，
那这些脂肪激素会造成胰岛素抗性，容易造成这个血管的硬化。那除此之外呢，它也会释放一些发炎物质，让这个体内处于一个发炎状态。那这些发炎状态大概都对于脑血管啊、心血管方面都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OK， 好，那所以哦，刚有讲到就是说男性健康的五大重点：腰围、心血管疾病哦，我们刚刚大概都讲到了。那接下来肺癌、肝脏以及呢，大家都第一个想到男性的就是射护腺的部分。那我们待会儿在十点哦，我们先听一个新闻之后回来，我们再请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罗宏源医师来提醒一下我们男性的听众朋友，有关于肺、肝还有射护腺的部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么刚刚时间点的新闻过后呢，我们要再次的跟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罗宏源罗医师来连线，请他们请他来跟我们聊聊，就是有关于男性的健康问题。因为刚刚讲到了，当然也是因为父亲节快到了嘛，那到了父亲节前，我们都会来聊一下爸爸们的一些健康的状况。那感觉上爸爸好像一年到头难道都不需要关心吗？也不是这样子，只是因为男生真的比较这个坚强一点，我觉得就是不太喜欢看医生。那有的时候也会都把工作把赚钱把家庭的责任放在前面，把自己放在后面那女性其实也是一样，很多妈妈也都是一样就是把家里面照顾家里面放在最前面。但是女性至少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女性比较懂得向外求助而且女性很喜欢看跟健康相关的事情。我发现不管是年轻的或者是这个长辈，女性朋友都很喜欢看跟健康相关的文章自己上去科普一些东西。男性好像就比较没有这样的嗜好，所以我们应该要花点时间来关心一下男性的健康。刚刚其实在前段罗医师有跟大家提到男性健康的五大重点：腰围、心血管疾病。接下来第三个要来关心的就是肺癌的部分那么罗医师，现在肺癌还是依然是国人癌症的头号杀手嘛，对不对？
是，没错。
根
据那个卫福部的统计大概每年大概死于癌症的国人大概有5万左右。那其中头号的杀手就是肺癌，大概有将近19000多人，将近10000人。那其中呢，男性就占了大概6000多人。所以那个说肺癌是国人癌症的第一杀手真的是不为过。那这个肺癌呢，它引起的原因非常的多那也原因也可以说原因并不是非常的明确。那我们大概也知道一些危险因子可能有相关的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很清楚的抽烟那抽烟跟肺癌的关联性大概已经有很多的学术论文都已经证实了那其次呢，跟空气污染或者是女性家庭主妇的抽油烟机这些油烟或者是有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有一些慢性的肺阻塞疾病、结核病等等那另外就是也有近年的研究认为说有一些基因方面的问题大概都可以导致那个肺癌所以肺癌大概就是些零零总总的这些原因所造成的。
罗医师我觉得我们来厘清一下这个，因为之前呢就是大家都在聊说这个肺癌，因为肺癌它还是有分嘛，那里面的肺腺癌其实是不是应该是现在台湾比较多的？
对，没错因为那个我们传统上跟那个抽烟比较关系的癌症大概是我们叫鳞状细胞癌啦、小细胞癌等等。那肺腺癌是一个蛮独特的一个癌症那它其实跟抽烟是关联性是比较低的那根据统计上来讲男生半左右的肺腺癌是没有抽烟的病史 那女性的话大概有九成的肺腺癌都是没有抽烟的、哦、所以肺腺癌它其实是相当独特的一个癌症，跟我们传统的认知比较不一样。嗯，那肺腺癌为什么最近这几年哈、哦、会被比较注意到哈、哦、当然第一个跟我们政府推广这个健康的管理哈、哦，能够提早早期发现癌症有关哈、哦嗯。那我们知道，在早期我们要筛检这个肺癌哈、哦嗯，大概都是用 X 光片来筛检、嗯。那自从有一个跨国性的跨中心的研究哈、哦，发现那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哈、哦，对于筛检这个早期的肺腺癌好、哦、有帮助之后呢，那开始陆陆续续大家就把这个低剂量的电脑断层把它应用在癌症的筛检、哦、那在国外的这个研究、哦、他们对于一些比较高危险群、哦、大概55岁以上然后有长期抽烟的人、哦、去筛检，他发现到大概可以筛检到 1% 多的人、哦、是有这个肺癌、嗯、那在台湾呢，杨盼慈院士、哦、他们也有进行了一个研究、哦嗯、那他们的筛检率哈、哦，大概有2.8%-2.9%左右的人是肺癌，嗯，那所幸呢，筛检出来这些肺癌哈、哦，大概有九成都是比较早期的，哦、都是在第一期、哦嗯、所以癌症其实它并不是真正那么可怕，那比较可怕是、嗯、你如果诊断它的时候，如果是级别比较后面的时候，嗯、它的治疗效果不好，那治疗的工具也比较有限。那如果能够在很早期就诊断出来、嗯、那其实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的好。
欸，那罗医师我还想请问的就是啊，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以109年的十大死因统计来看，男性因为肺癌死亡是高出女性 1.6 倍。
对，
这个就像你刚刚说的，一个是6000出头人，一个是3500多人这样子的一个数字，就是总计一年大概有死于肺癌的是10000人。那在这个里面，其实我们看到男性的比例高于女性这么多，但是有一半是因为抽烟引起的，一半不是，对不对？哦，那但是在不抽烟的这些肺腺癌的患者里面，其实女性有九成是不抽烟的，男性是一半不抽烟的嘛，对不对？但是以总人数来说，男性会比女性多这么多。的原因会不会是我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件事情？还是因为有抽烟的因子在里面的关系吗？
对，我想抽烟还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啦、哦嗯、那第二个因素是因为男性一般大概他的工作大概都在外面活动，那可能接触到一些这个空气污染啊、哦、或者是在这个交通移动的过程当中比较容易接触到一些废气啦、嗯、等等，大概都是可能的因素。那只是说以目前来讲、嗯、我们并没有办法去很精准的去把这个原因把它找出来说、欸、哪一个是绝对的因素、嗯、那或许是每个因素都贡献了它的一些权重、嗯哦、那当你这个权重逐渐累积的过程当中最后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嗯嗯可能是这个因素、嗯、
所以我觉得肺癌这件事情、哦、还是必须要请大家来特别留意，因为自从我自己三月中的事情之后啊，我觉得很多人注意会把它焦点放在是只有女性，但其实我想要倒回来，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数字你就会发现，好，就算我们说是空屋好了，空屋就没有挑男生女生啦，对不对？你走在哪里都每个人都是呼吸这个空气，那当然男生可能多了抽烟的因子，女生可能多了油烟机的因子哦。那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都必须要注意这件事情。那甚至还有听众朋友或是还有粉丝说，哈，那你不抽烟都得，那我继续抽好了，不是这样好不好？抽烟跟不抽烟两种是不一样的癌，好不好？所以每次有机会我就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好，那我们讲完肺癌之后，我们来看看肝。肝脏我们以前说这个国人台湾人的肝国病是肝病，可是现在已经变成肺病了已经变成肺病。那但是肝脏现在 B 肝 C 肝只要好好接受治疗都可以获得不错的效果，但是为什么一直到现在肝癌还是位居男性死亡癌症的第二名？罗医师，
是其实我们要去推敲这个原因大概要从他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来理解、哦嗯、那因为通常肝癌它 在台湾了哈，造成肝癌的原因哦，大概70%是由 B 型肝炎所造成的，
嗯，
然后大概20%是 C 型肝炎造成的，
嗯，
那另外10%就是一些零零总总其他的疾病，例如说现在最新兴的脂肪肝啊，哦，等等所造成的，
嗯，
那癌症的造成哦，它通常不是突然间的，哦，它通常都是透过三部曲哈，哦，第一步就是开始造成发炎。那发炎之后开始进入纤维化，纤维化比较严重的纤维化呢，之后就进入硬化，那硬化之后就慢慢细胞突变等等造成肝癌，那，当然也有一些进展比较迅速的，哦，就是它并没有经过肝硬化这个步骤，由纤维化就直接突变变成那个肝癌，那因为我们的肝脏老实说它是一个没有感觉的器官，哦，所以通常得到癌症不会有任何的感觉，那除非是这个癌症，哦，已经长得非常非常的大，哦，或是造成腹水啦，哦，造成一些器官的压迫，哦，等等才会引起症状。那我们知道像这种B 型肝炎、C 型肝炎或者是脂肪肝，它通常不太容易马上得到这个诊断，那通常要透过一些检查，哦，那尤其是B 型肝炎、C 型肝炎这种，其实是可以靠血液检测，看看你是不是一个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代言者，那如果有的话，因为他得到肝癌的几率相对来说会比较高，所以就必须要定期追踪，那我们现在国人还有这么多的人得到肝癌，哦，主要是在比较早期并没有一个很好的药物可以治疗，以至于这些人其实已经进入纤维化，甚至有一些已经进入肝硬化了，只是这几年的药物，哦，其实有很大很大的进步，哦，不管是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都有很多的药物可以把这个肝癌控把这个肝脏发炎控制得很好，所以可以预期未来的这个 B 型肝炎或 C 型肝炎所造成的肝癌比例一定会慢慢的降低，那加上B 型肝炎它有一个很好的疫苗可以预防这个 B 型肝炎的产生，所以这个从民国73年之后哈，陆陆续续很多的出生的小朋友婴儿就开始接受这个 B 型肝炎疫苗的注射，所以目前的感染率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低哈，所以可见的未来当中哈，大概B 型肝炎跟 C 型肝炎所造成的肝癌会逐渐减少，那取而代之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营养状况比较好，那脂肪肝它的角色可能就会越来越重。
可是脂肪肝的好处就是不是好处啦，就是说你如果有脂肪肝但不用太担心，因为它是可逆的，有很多的状况是不可逆的，就是比较讨厌，但脂肪肝是可逆，也就是说你透过饮食跟运动其实是可以让脂肪肝到完全消失，都是非常非常有可能的齁。但是重点就是你要检查出来你有，然后呢配合来做这些调整。而且其实肝的检查相对于其他的刚刚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像是心血管或是肺的话，肝的检查是不是相对简单容易啊？
哦，对，没错，因为事实上齁肝上的检查大概我们刚刚讲的齁，就是发炎的部分或者是它的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部分其实可以靠血液，靠血液大概就可以知道说有没有 B 型肝炎有没有 C 型肝炎，那你目前肝脏有没有处于一个发炎状态，那至于脂肪肝或者是肿瘤的部分就可能就要靠影像，那其实超音波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是一个很容易就可以做得到的一个工具，那可以透过超音波的筛检去看肝脏里面它有没有进入肝硬化，有没有肿瘤，那脂肪肝也可以透过超音波来检查，所以基本上要追踪这些疾病其实并不困难，那主要是有没有心里有没有这个概念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追踪。
好，所以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哦，他在他的爆肝人生当中过得非常辛苦，你都知道爆肝爆肝的，常听到爆肝这两个字就要特别的注意肝的问题，尤其是男生的朋友。那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就要进入你们最期待的话题 男生们最期待但是又不好启齿的话题，就是射护线。是不是每一个男性到了一定年龄之后都一定会出现射护线的问题？而且其实近年来国人射护线癌的发生率跟死亡率都是逐年增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回来我们就花一点点时间来聊一下男性的射护线问题，请罗医师在线上再等我们一下哦。同爱自己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罗宏源医师在线上，要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男性最值得关注的五大健康问题。前面讲了腰围、心血管疾病、肺癌、肝脏，最后我们就来讲大家最怕的射护线。我先问一下，因为我不是男生，罗医师，所有的男性只要到了一个年龄之后都一定会出现射护线的问题吗？
应该几乎可以这么说哈、哦，那根据统计的账来讲、哦、可以说50岁过后、哦、大概陆陆续续就会出现。那有些统计说，如果你到80岁的话，大概有80%的几率，大概都会有射护腺肥大的现象。所以射护腺这个问题、哦、其实是一个人口老化的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但是会变成射护腺癌又是另外一回事，是不是这样说？
对，这个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所以我们通常在比较年轻的时候，男性关注他有没有人鱼线，但是到了你比较年纪比较大的时候你必须要关注你的射护腺。男性的射护腺本身虽然在外面看不到，但是它会造成你很多生活上的困扰哦，例如说，因为射护腺它所处的位置就在那个膀胱以下哦，那包围着尿道，那所以射护腺一旦开始出现肥大的时候呢，常常就是排尿会出现困难，会有频尿的现象，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个老人家呢，如果去外面游览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一下车的时候呢，首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找厕所。那因为射护腺一旦肥大之后呢，会造成这个排尿的频率会增加，因为尿道的出口它的阻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大，所以排尿就会造成一些困扰。那甚至有一些是夜尿，就是半夜常常就是会因为那个要起来上厕所而导致失眠哦，所以这个是射护腺肥大。那射护腺肥大之后呢，如果一旦超过60岁以后呢，开始那个射护腺癌的几率就会开始增加。所以这个是男性常遇到的一些射护腺的问题。
那射护腺癌为什么近年来的发生率跟死亡率会增加？是因为检查的应该是这样讲，是说因为大家有去做检查，所以发生率会增加，但是死亡率也会增加，是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生活习惯或是饮食有什么影响吗？
我想这个可能跟高龄化有绝对的关系，因为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随着年龄增加而增加的一个疾病，所以当你活得越久之后，这一类的癌症它的发生率就会比较高。那射护腺癌它的高峰期通常在60岁过后才开始出现，那加上这几年其实国人老实说对于健康的议题已经越来越注意，所以会有很多的筛检啊，例如说你会定期的去做健康的检查。那我们一般射护腺的筛检大概会做几个动作。第一个就是可以透过肛门的指诊去触摸那个射护腺，看看射护腺本身有没有肥大，有没有一些硬块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初步的筛检。那第二个的话，近年来其实大家很容易的就可以透过血液的筛检，那因为血液里面有一个数值叫 PSA， 是很多男性常常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会去检测的一个数值。那因为 PSA 这个数值除了跟射护腺肥大、射护腺发炎有关之外呢，它跟射护腺癌也有一些关联性，所以也可以透过近几年也是因为这类的健康检查风气越来越盛，所以很多就是在比较早期就能够发现说原来他的那个射护腺不止肥大，而且可能有一些状况。那射护腺肥大 之外，如果我们要去观察它这个整个影像、哦、大概一般是透过几种工具、哦嗯、我们比较常用的工具是超音波、嗯啊、只是说超音波它本身诊断射物线肥大比较容易，但是它诊断射物线癌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一点、嗯哦、那平均的话大概只有 40-50% 的这个精确度、嗯、那另外的话也可以透过磁振造影，那只是说磁振造影的检查相对来说就比较繁复一些，它必须要透过这个到比较医院型的、嗯、检查中心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核磁共振的检查、嗯、来做这个射物腺癌的筛检。嗯，
好，所以其实应该这样讲啦，今天讲到的包括了刚刚说腰、心血管、肺癌、肝脏跟射护腺的问题，都是男性必须要关注的健康的部分。那射护腺是没有办法，你年纪到了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那先是肥大，那当然在射护腺肥大的部分哦，如果有到这个真的影响到自己的生活状况、品质状况受到很大影响的话，当然也是要求助医师的啦，医师也可以做一些帮忙，但是比较令人担忧的就是射护腺癌的部分，因为这个不是这么容易发现的，还是必须要透过定期的检查跟追踪。那所以其实父亲节快到了，所以我们关心一下男性的朋友，不管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哦，或者是我们的爸爸的健康，其实我都觉得现在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送爸妈一个健康检查，我觉得挺好的。我很早开始就是送爸爸妈妈健康检查，当那一年的 maybe 生日礼啊，或者是母亲节或父亲节礼物，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关心一下爸爸或是老公另一半的健康哦。这个家中的男性的健康，我们常说妈妈的健康，女性的健康是对于一家来说非常重要，男性也是啊，男性也是，一定是哦，就是大家都要来关注一下健康的状况。那今天我们就非常谢谢北投健康管理医院的罗宏源罗医师跟我们来分享一同爱自己单元不可忽略的男性健康问题，希望所有的男性朋友都要健健康康，谢谢罗医师，谢谢。